今天有两个大新闻，一个是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最新发言，一个是国内楼市政策又有重大调整，这个放到后面来讲。我们先看海外市场。北京时间8月28日晚间，全球的基金经理、机构投资者、各大央行行长纷纷停下了手头的活，将目光聚焦到一场重量级的演讲。这次演讲的主角是今年5月份才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但他历时30分钟的演讲结束以后，美债市场遭遇猛烈抛售，其中对美联储利率更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受此影响，贵金属市场集体重挫，现货黄金一度大跌超3%，跌破4500美元每盎司，加密货币市场也全线大跌，比特币大跌超3%。根据 CoinGlass 数据统计，最近24小时。全球共有96839人被爆仓，爆仓总金额为4.74亿美元。美股市场也是承压下行，三大指数均由涨转跌，芯片股普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超3%。更重要的是，美联储9月加息概率从35%一路飙升到了59.7%。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沃什的讲话对市场影响如此之大？这30分钟的时间里，沃什到底说了哪些内容，让市场如此害怕？其实这一次沃什的发言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理由。这是他上任的第100天，也是他第一次站上了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讲台。但沃什上任这100天里，一直惜字如金。以前美联储习惯用前瞻指引跟市场沟通，提前透点风声，让大家心里有数。但沃什偏不。他不仅大幅压缩演讲篇幅，也几乎不透露后续政策方向，所以市场希望这次杰克逊霍尔会是一个例外。另一个理由，上个月他刚出过一次沟通事故。7月29日 FOMC 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没能解释清楚美联储为何做出不加息的决定。更离谱的是，沃什还提到美债收益率大幅上涨是好事这种说法，引发市场预期混乱。结果投资者开始抛售美债，8月18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冲到 5.33%， 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全球股市跟着重新定价，高估值科技股跌得最惨。所以这次演讲某种程度上是沃什给自己擦屁股的机会。结果呢，他这次是真讲了点实质内容，但让市场意外的是，他变得更鹰了，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鹰派信号。他提到，如果美国的基础通胀不能又快又清楚地往 2% 目标回落，那么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他还甩出一组数据，标普500利润一年涨超 20%， 失业率稳在 4.1%， 出请失业金人数处在数十年低位，消费和私人最终购买都保持不错的增速。换句话说，在他看来，整个经济和金融环境很难被形容成紧缩状态。他还重申 2% 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美联储不会坐等通胀回落。这番话一出，市场反应相当激烈。彭博测算，光看讲话后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的及时跳升幅度，这可能是2009年以来最鹰的一次发言，比鲍威尔在2022-2023年的杰克逊霍尔讲话反应都大。而我们认为，这场演讲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沃什给出的一整套观察美联储的新框架。他先讲了个镜厅效应的比喻，想象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房间，你站在中间看到的全是自己的倒影，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真人。他说，美联储和市场现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美联储发出前瞻指引，市场照着定价，美联储又根据市场的新定价调整政策，两边互相盯着对方的反应，最后谁都看不清经济的真实变化。所以他的结论是，正常时期的前瞻指引应该被严格限制，公开承诺太多反而会束缚美联储自己未来调整方向的空间。他还提到，2021年那波前瞻指引很可能就延误了美联储对高通胀的反应。那既然不给前瞻指引，能不能至少给个明确的加息降息公式呢？他的回答是，也不行。他认为现在对经济的理解还没精确到可以机械套用某种规则的程度，地缘政治、供应链、技术变化都在不断改写关键变量，取而代之的 是他提出的七条原则。我们这里就简单概括一下。第一条，政策必须依据最新、最准的数据，不能拿过去的消息当成今天的现实。第二条，美联储能观察到的只有市场本身，因为对于市场供需平衡只能进行推断，这导致美联储制定政策时候天生就是不精确的。第三条，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维持 2% 的通胀是美联储主动要完成的责任，不是坐等它自然回落，也不是可以灵活解释的目标，市场不应对此有误解。第四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不是二选一，因为高通胀本身就会伤害收入和就业。第五条，短期利率仍是主要工具，像资产购买这类非常规手段只该留给真正的危机时刻。第六条，货币本身依然重要，央行和银行体系创造的货币最终一定会影响金融条件和物价，不能被忽视。第七条，美联储应该少说话，多做有效沟通，一个更安静、沟通更有目的性的美联储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目标。这些条理，第三条和第五条正是这次推高加息预期的核心因素。第三条强调的是不会坐等通胀自然回落，意味着哪怕趋势已经在放缓，美联储也可能选择加息去推一把。第五条则暗示 QE、YCC 这类扩表工具基本被排除在正常时期之外，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美联储不会缩表，但更不可能扩表，接下来更可能出现的是资产规模不变同时加息这种组合。我们再看看沃什对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企业投资这块，过去四个季度设备和无形资产投资涨了 9%， 是2021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沃什估计今年一半以上的资本支出增长都跟 AI 基础设施有关。标普500利润涨超 20%， 利润率处于历史高位，信贷市场也没显出明显收紧的迹象，公司债和杠杆贷款的利差接近历史低位，银行放贷标准也偏宽松，消费同样健康，实际消费支出涨超 2%， 私人国内最终购买这个指标今年涨了将近 3%。 但他话锋一转，说接下来要重点盯二阶导数，也就是这些增速本身有没有开始放缓。这其实透露出沃什的一个担忧，增长本身没问题，但如果增速掉头向下，资产价格、企业信心、消费支出都会被牵连。就业方面，失业率 4.1%， 出请失业金人数处在数十年低位，整体符合充分就业的标准。虽然应届毕业生和担心被 AI 替代的群体确实承压，但大多数人依然有工作或者能找到工作。最后是通胀，也是整场演讲政策倾向最清楚的部分。PCE 过去12个月涨了 3.7%， 6个月滚动口径涨了 4.1%， 核心指标同样偏高。他特意把 PCE 篮子拆成199个细项来看扩散程度。过去12个月里有 54% 的项目涨幅超过 3%， 虽然比疫情后最严重时的 77% 低不少，但也远高于疫情前20年平均的 32%。 至于工资增长温和这件事，他提醒说，工资从来没被证明是预测未来通胀的可靠指标，不能单靠他下结论。中期通胀预期目前看起来稳定，但他特意强调这种稳定值得警惕，因为历史上通胀预期在真正失锚之前往往看起来也是这么稳。最后他撂下了一句很重的话，美国已经经历了65个月的持续高通胀，这份责任完全在美联储自己，没有任何借口。整场讲话听下来，综合市场主流观点，基本都判断9月16日较大概率会出现加息。而且值得警惕的是，美联储历史上很少只加一次息，所以一旦启动，大家最好要做至少两次加息的心理准备。对国内投资者来说，短期影响主要落在三个地方，一个是沪金夜盘直接跳水 2.65%， 另一个是汇率，因为美元走强，人民币夜盘贬值 0.18%， 幅度不算大。再加上美股周五收跌的连带效应，周一 A 股和港股开盘大概率会偏谨慎，尤其港股科技板块，因为直接挂钩美元离岸流动性，受冲击会更明显。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件大事，8月28日，中国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新政， 决定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这是自中国房地产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改偿贷年限，一举打破了20多年的惯例。那这40年房贷是个什么体感呢？咱们算笔账，同样贷100万，利率 3%， 原来30年月供4216，现在40年月供3570，每个月直接少掏600多，听起来是不是很香？但是重点来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总利息这块，30年是 51.8 万，40年直接飙到 71.4 万，多掏差不多20万。说白了就是拿时间换空间，月供是降下来了，但债务没消失，拉长还债时间，相当于把压力往后挪，利息摊到更多年头。普通人大多30岁左右买房，以前贷30年，还贷到60岁刚好退休，现在最高40年，那岂不是要还到70岁？退休之后还得接着还房贷吗？刚好现在又在说延迟退休，这波属实是完美对上了。另外，坊间还有个更狠的推论，中年危机一般集中爆发在35到40岁左右，收入这时候大概率是要往下走的，要么失业，要么降薪。谁也别指望自己40年收入曲线永远平稳向上，那一个人扛40年房贷，中间大概率是扛不动的。于是逻辑推演到最后，答案可能就只剩一个，下一代接盘。你还20年，孩子接着还20年，正好你中年危机的时候，孩子刚好步入社会顶上。这么一看，这政策客观上还挺鼓励生育的，被安排的明明白白。说句实在话，这一轮楼市政策基本上是应出尽出了，首付降到 15%， 年限拉到40年，能打的牌基本打完了。30岁买房，70岁还完，说的难听点，很多人可能命都未必有这么长。现在动辄三四十层的高楼，它的设计使用寿命真的能撑到贷款还完那天吗？这是在给房子续命，还是在给债务续命呢？而且这条政策还有个隐藏条款，不光新购房的人能申请40年，存量房贷用户也能协商展期到最长40年，也就是说还不上月供了，可以跟银行商量延期、展期、晚点还本。以前你断供，银行直接收房法拍，两败俱伤。现在给你留条活路的同时，也是在给银行一个软着陆的工具。与其让你直接断供变成坏账，不如让你晚点还，延长时间少还点。只要你别彻底躺平，银行就能继续收利息。